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希伯来书的第二十六课。希伯来书的第二十六课题目是论旧约会幕的功用。旧约会幕，它就是圣幕，它就是圣殿的功用。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九章一到十节。希伯来书九章一到十节，我现在要读这一段的经文。原来潜约有礼拜的条例和说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圣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亚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银造作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起了，众祭司就藏进头一层帐幕行拜上帝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说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整心的时候为止。为什么在谈完新约比旧约更美的那一段真理，就是希伯来书第八章所讲的真理以后，在第九章又在重复的详细的谈到旧约会幕的事情呢？原来以色列人每一年上耶路撒冷守节期的时候，他们都要重新一次的说明会幕的结构，它就是圣殿的结构，以及圣殿里面各种东西的含义。所以在以色列的宗教里面，这个圣殿的构造跟各种东西的陈列，还有要怎么样献祭的事，是不断的要重新讲解。一方面是对那些要办理礼拜的事的祭司再次的温习，但是也要教导以色列的百姓来了解这许多的预表是什么。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时代，这种的解释会幕的构造和各种东西的含义是非常普遍的。但是他们在讲解会幕的构造的含义的时候，常常把很多原来没有的意思都加进去。比方说这个会幕的构造有圣所与至圣所， 但是以色列的文士或者是利未人，他们常常对圣殿或者是会幕的构造有许多属于句意的解释，就是原来没有的意思加以解释。比方说这个会幕它的长度是60肘，宽是30肘，那么他们就说60什么，30什么，40什么，很多的意义加进去。还有我们晓得在会幕里面有香榜，在这个香榜的中间有栓，这个栓是看不见的，那么他们就解释了，这是以圣灵来贯通一切，联络一切。那么这许多的解释有的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有的时候是相当的勉强。比方说他们讲到在这个会幕外面的盖有海狗皮，有细麻布等等，他们就说了细麻布代表人的心思很细，海狗皮就比较粗鲁比较自然，那么这是原来所没有的意思，但是他们加上去。所以圣灵就感动这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指明很简单的事。我们看到第八节，第九章第八节，圣灵用词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近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这很清楚地谈到在旧约的时代，无论是会幕是圣殿，只要有把圣所与至圣所隔开的这个情况，那就是说人直接到神面前这个路还没有开通。虽然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进去，但这个路还没有为每一个人开通，因为人与神之间有隔幕，人与神之间有一段的距离，这一直要等着只有耶稣基督来到，他用生命的大能来成就救恩的时候，才把这个路开通。因为我要各位注意的，他在这里提到旧约的构造，第二节说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鱼桌子或陈设饼。第三节说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圣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亚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督伯的银造的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假如我们参考出埃及记从25章到27章，然后看到这个利未记或者是民数记关于会幕的构造或东西的安排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希伯来书的记载有一些的不同。比方说第二节这里讲到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假如在旧约的圣经，我们可以亲自的看见在圣所里面应该有三件东西，灯台桌子，这个陈设饼是放在桌子上面的，并不是另外放的。还有一个就是金香炉，那也在圣所里面。那么为什么在这里要谈到说金香炉是放在至圣所？在旧约的圣经记载，至圣所里面只有一个约柜，没有金香炉。那么有的解经家说，这是在希律王用46年修造圣殿的时候，就把金香炉移到至圣所里面去。那么这个说法是不是准确，必须要加以考究。 不过圣经为什么这样写，跟旧约的不同，有很多不同的学者发表不同的意见，有的人甚至说这是写圣经的时候写错了，但是我认为大概不会，因为圣经是圣灵感动使徒们写的事实，所以应该是到希律王修造圣殿的时候，就把金香炉的位置移到至圣所里去。那么圣所里面这三种的东西，灯台、陈设饼跟金香炉，到底有什么原来的意义？灯台是要照亮，灯台也表明做见证，灯台要表明发光，因为在会幕还是圣殿里面，当时没有别的电光，也是日头光不容易进去的，所以需要灯台。另外这个陈设饼，陈设饼放在桌子上，这个陈设饼有十二个，是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就是说在神的圣所里面每一个支派有同等的地位，都要在神的面前蒙神悦纳，蒙神纪念。那么金香炉呢，金香炉是代表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祷告，以色列的百姓要不断的祷告，所以金香炉、陈设饼的桌子跟灯台都是在圣所里面的一些东西，有它所代表的意义。然后至圣所里面只有一个约柜，这个约柜里面放了三种的东西，一个是玛拿的金冠，这是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当以色列出埃及以后，神用玛拿供应他们日常的食物，那么放一些的玛拿在金罐子里面放在至圣所作为纪念，纪念神信实的供应，叫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的日子不至于缺乏。亚伦杀过亚的杖，这个典故是记在民数记第十七章，第十七章是因为在第十六章有可拉丹的叛变，那么神虽然见了灾后瘟疫醒发那叛变的人，又开了地的口把叛变的领袖吞下去，但是为了神动其剑，神叫亚伦的杖能够开花，而其他12个族长所有的杖不能开花，这就表明亚伦的侍奉是神所拣选，不是人用势力和权柄能够抢夺的。所以亚伦的杖放在至圣所里面，那是要见证大祭司的职分是神所拣选的，在神面前的侍奉是要按照神的旨意，而不是按照人的意思来选举的。另外就是有凉快的约板放在柜里面，所以这个至圣所里面的柜称为约柜，因为有上帝的约放在里面。这两个约板就是10条诫命，这10条诫命乃是我们对神对人对己生活的总纲。这凉快的约板一直存到什么时候就不见呢？圣经好像没有清楚的记载。不过到了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毁灭的时候，这个约板就不知道下落了。另外在这个约柜上面还有基路伯，这个基路伯就是神的使者，表明神自己的同在。在这个会幕圣所与至圣所的构造里面，我们看见在基会里面人要敬拜神，因为人的软弱和失败，所以许多许多的条例，这真是 叫人感觉到不方便也厌烦的地方。所以在旧的会幕的这许多预表都应验在耶稣基督一个人的身上。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们现在来继续看一看旧约会幕里面的规矩怎么样。第九章六节跟七节，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总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上帝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这连接的圣经清楚给我们看见，众祭司虽然被选为祭司办理属神的事，但是他们只能够进头一层的帐幕，就在圣所里面敬拜。当时祭司的数目是相当多，有几千人。那么这几千人怎么能够挤在那个很小的圣所里面？所以我们如果看旧约就晓得他们是轮班进去的。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件事。那么不是所有的祭司同时进去，也不是祭司都可以进到至圣所，没有一个祭司可以去，只有大祭司一年才一次带血进到至圣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祭。这是多么不方便的事，人对至圣所好像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圣地，没有人敢进去，这是很隔膜的一件事。所以旧约会幕的这种规定是叫人感觉到神是很远离他的子民。现在我要跟各位来研究最后圣灵对会幕的构造有什么启示。在第九章八到十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近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所落体的条例，命定到整新的时候为止。对于旧约会幕里面的条例或者是构造，圣灵在这三节的圣经告诉我们三件事。第八节说，这是说明近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那就是说人要直接与上帝交通的这个道路还没有显明。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人可以直接与神面对面说话，但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直接与神说话的那一个自由和机会就受了拦阻，因罪就受了拦阻。所以罪叫人与神隔绝，罪叫人与神疏远。那么什么时候叫人能够直接亲近神敬拜神？必须借着 动物的血，但是动物的血真的就能够完全洁净吗？圣灵在第九节又告诉我们，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验，首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被完全。所以圣灵在这里启示，所有的祭物或者是礼物，都不能叫那礼拜的人或是献祭的人的良心得到洁净。那这就是在第九章第十二到十四节谈到，人的良心要得到洁净，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永远的宝血。耶稣的宝血里面有永远的灵，才能够真正的接近人的良心。所以旧约所有献祭都不能叫人的良心干净还是良心无愧。第三样圣灵在这里所启示的，就是说无论一切的饮食，因为在献祭那祭物可以吃，还有酒也可以喝的，还有很多的洗礼要接近洗这个会幕，也要接近那个献祭的祭堂，所以在会幕的前面还有一个洗桌旁，就是祭司在献祭以前献祭以后都要洗礼等等的规矩。那么这许多的规矩在第十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过是说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整新的时候为止。换一句话说，旧约的这许多礼节、会幕一切的规矩都没有永远的功效，都不过是暂时的。这些暂时的条例，等到整新的时候就结束了。什么是整新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完成救恩，完成永恒的救赎的时候，这旧约的东西就要过去了。虽然旧约的一切都要过去，圣灵在这里这么清楚地教导我们，但是我们仍然要从旧约的会幕生活来好好的思想另外几方面的真理。在民数记第三章第四章，那你怎么看到以色列人会幕的真理的另外几个重要的真理。第一，会幕在中间，而十二个支派要分别安营在会幕的周围，这表明会幕是以色列人日常生活宗教生活的中心。每一个以色列人不论是大小，没有种族的富贫或者人数多少或者强壮衰弱的分别，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站在同等的地位来敬拜神。第二样要注意的，会幕的生活根据民数记第一第二章，哪里就能看到会幕的生活是要有很规律的生活，好像军事那样的规律。以色列人20岁以上的都要做能够打仗的兵丁，这是告诉我们神要他的子民在体格上要操练，在精神上生活的规律上也要受严格的训练，要打仗。这个打仗不是侵略的，这个打仗乃是自卫保守的。我们做基督徒也成为天国的精兵，我们必须用真理来操练自己，用真理来训练，让我们过一个严谨的生活。会幕的生活的第三样我们要学习，就是要彼此帮助。在摩西所传的以色列人的命令里面，就是说如果仇敌从东方来攻击，那么其他的三部分的以色列百姓也要按照军事统帅的指挥，咱们去彼此帮助， 不能够说有一部分人受攻击，其他人可以袖手旁观，任凭弟兄被宰杀。我们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就是要彼此照顾。有那一个人受到仇敌还是罪恶的欺负、侵害、攻击、试探，其他的信徒就要一起来帮助他抵挡仇敌。另外，在会幕的生活很重要的，就是在民数记第九章里面所说的，那会幕的启程或是停止，都要看银柱或者是火柱的升起跟停留做决定。圣经说，银柱停住的时候，一天、一个月、三个月，以色列人就安营。如果银柱上升还是火柱上升，那以色列就有吹号，要启程往前进。这个我们看到，我们生活的停留，或者是起行，或者是我们往什么地方走，都要依靠上帝的带领。如果没有上帝的带领，我们自己定自己的脚步，那未免就会混乱。在以色列人40年旷野的生活，就是按照神的引柱升起跟停留来决定他们的行程。在这40年当中，以色列人因为听神的话就蒙保守，但是在民数记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有一些不听话的，好像在第16章，以色列人在可拉还有其他一党的人的松动之下不听话，结果他们很多人死亡。另外，在会幕的生活里面，还有告诉我们，我们一切的需要，日常生活的需要，神必供应给我们足够，并且有余，不必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挂虑。那1200万的以色列人，虽然在旷野，没有耕种，也没有收割，也没有仓库，但神仍然每一天匆匆足足的供应他们。另外更奇妙的，在申命记告诉我们，他们所穿的鞋也没有穿破，他们的衣服也没有穿破。40年，那许多旧的衣服，也许我们说我们讨厌不喜欢穿，但是神行神迹，叫这些衣服也不必更换，仍然保持它的新鲜。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在会幕的生活是神完全负责以色列人日常一切生活的需要。这真正耶稣基督在马太第6章从25节到34节所勉励的话，我们不要为自己的吃喝忧虑，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我们日常的需要神都要加给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旧约会幕的结构学习，我们当学习日常生活的功课。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